弟兄姐妹平安，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母亲在主内都能够得着平安与喜乐。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温暖你的家。温暖可以做形容词，也可以做动词，这里讲的是动词。怎么样能温暖你的家呢？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个法利赛人西门来接待耶稣的故事，从当中我们会获得一些学习。要温暖你的家，第一就是要能够看见，能够看见耶稣，也能够看见我们的家人，我们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深刻的体认。第二是要能够接纳，接纳从天降到地的耶稣，接纳他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同时也接纳在我们身边的配偶，神所赐的小孩，能够建立更温暖的关系。第三，更能够信靠。在这段疫情当中，我们发现好像什么都抓不住，什么都靠不牢。我们需要能够信靠，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有更平安的信心。平安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平安是从天赐下来，从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在经文的一开始提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一起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法利赛人在当时是在社会上非常有名望的，他们精通律法，知道什么是对，知道什么是错，他们也常常教导别人。所以法利赛人为什么会请耶稣来呢？如果你看到之前在第七章在前面一点的经文，就看到耶稣在拿因城行了一件大神迹，就是使寡妇的儿子复活。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耶稣就成了非常有名的人，大家都想要知道耶稣是谁。当时的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马上赞美神说，真的是有一位大先知活在我们当中了。所以我想这位法利赛人邀请耶稣来也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当时的习俗，有一个有名的人他请客，那有一个更有名的宾客来了，大家都想要去看他。所以我想这位女子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知道耶稣是死人复活的那一位，所以她就来到这个地方来寻找耶稣。但是这个女人有一个身份是大家都皱眉头的，她是一个罪人。这里没有讲她犯了什么罪，但是她的名声很可能大家都知道不是特别好。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坐席，你知道吗？法利赛人是非常讲究规矩的，她不在公开场合跟妇女讲话，她也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跟妇女一起吃饭。但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关门的宴席，它是一个开放的宴席，所以这个女人就来到耶稣的背后挨着她的脚哭。她拿的是盛着香膏的玉瓶，那我们来看一下香膏的玉瓶长得大概是这个样子。那通常呢，这个是非常贵重的，它这个瓶子呢是从埃及进口的石瓶，那里面呢放着是香水或香膏。那香水怎么做的呢？通常是有一个植物叫做拿达，所以这个拿达这个植物呢，它去蒸馏、压碎、蒸馏以后呢就有香气。那这个粘稠状的这个香水或香料呢，香膏呢，就存放在这个瓶子里面，所以它是非常贵重的。那通常香膏的用处呢，是在有特别宴席的时候可以拿来高头或者是高脚，使这个芬香满溢。记得在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在我的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他用油膏了我的头，其实就是香膏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这是很贵重的。香膏另外一个用途就是祭司在做奉献礼的时候，他是做膏抹使用的。对一个女子来说呢，这是非常贵重的，所以她带着这个玉瓶，她要来膏耶稣。 那为什么是从他的背后来接近他呢？因为当时的吃饭，当时的宴席呢，是侧着身体吃的。那因为是侧着身体吃的，所以他就从他的后面。那各位就可以看到他抱着耶稣的脚，然后在那边哭泣，就好像这一张图一样。所以这位女子呢，她是来找耶稣的，因为她看见了耶稣，她希望能够更深刻的认识这一位。她看得见耶稣的尊贵，所以她也拿她最好的来献给耶稣，同时她愿意拿最好的来服侍主。各位，在疫情当中，我们就发现到的确在网络上就少了一份人跟人之间这一种互动的感觉。那我们学校呢，特别就强调说，在网络上面敬拜要跟平常实体的敬拜是要保持一样的心态。我们老师还发了一封提醒的信说，千万不要这样子敬拜。第一，早上太早起不来，所以就卧床式敬拜，就还在床上，就睡眼朦胧，就拿着手机一边躺在床上一边敬拜。希望各位都不要卧床式敬拜，各位也要提醒你的孩子们，千万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那第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生，就是一边煮饭，因为快到中午了嘛，一边煮饭一边敬拜。还有一种敬拜是什么敬拜呢？是一心两用式的敬拜有的人在织毛衣，就是把敬拜当作只是某一种教导，而不是将全人投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位女子，她的敬拜是非常的庄重的，她是全心全意的。一个合一的敬拜应该是要把敬拜的时间变成与神相遇的时刻。我们应该将自己的生命准备好，随时预备好向神完全赤露敞开，端端正正的。我们的着装也要非常的合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经历神的同在。这位女子，她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她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她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他的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她的是谁，是个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他心里面有一个论断，他论断的女人，他其实也略略论断了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讲过，他不是在拿因城行了神迹吗？所以大家都说他是先知，所以法利赛人就说，怎么样这种人可以跟这个先知来往呢？所以他心里面有一种论断。但是耶稣他是非常深刻的，如果各位看经文，你就会发现这个女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耶稣的倾听是来自于无声的倾诉。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心中的每一件事情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文字来表达，但是耶稣可以听到。圣灵参透万事，他知道我们的心。别人的角度是什么呢？别人的角度往往是论断的角度，因为他们只能看见事情的外面，没有办法看到人的内心。一个论断的人怎么样检查呢？我告诉各位怎么样检查，就是如果你很少想到说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你很少自责，如果你很少觉得说我离上帝还差得非常远，如果你都不会这样想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常常没有看到你自己。其实你我之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需要看到自己，而不是看到别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命的故事。在正道神学院里面有一门课是教牧协谈，那因为教牧协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课程，可以练习倾听跟同理心， 所以我又修了一门选修课在芝加哥。来上课的是一位在职业的老师，我有一个福气就是有真实的案例，所以老师就在课堂面前辅导，当然全部都是保密的。那老师问这一位受辅者，就问他一个问题，说可不可以谈谈你的先生。结果这位受辅者他说何必谈他呢，老师就再问说那你可以告诉我他的名字。没有想到他回答说他的名字很重要吗？当他这样子一说，我就深深感受到他受到很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使他不愿意再去提起往事，他不愿意再想到那些过去的伤痛。这一种伤痛，这一种难过，谁能够理解，谁能够医治呢？我想只有耶稣，只有耶稣能够听到我们那无声的呐喊，只有耶稣可以让我们心中那种难过，那种委屈，那种伤害得着医治，得着抚平。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位女子，她只是将眼泪留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擦干，用香膏抹上，但是耶稣已经知道她的心了，因为耶稣是倾听人无声倾诉的神。耶稣对他说，这位法利赛人这时候讲出他的名字了，他的名字叫做西门。他说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是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所以耶稣对西门讲的话，他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讲到有两个还不起债的人，一个是欠五两，一个是欠五十两。他们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无力偿还，没有人可以偿还这个主人的罪债。那主人呢，他就开恩免除了债务。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好像欠五两的人呢，他赦免少，爱主少；欠五十两的呢，赦免多，爱主多。但是重点，这个比喻讲的并不是在讲说多跟少的关系，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讲都无力偿还，都开恩免除了债务。从欠钱的这个人角度来讲，他的困境就是你欠五两你都没有办法偿还。从主人的角度来讲，他的恩慈连欠五十两的他都免除。被免除的人因为知道不管你欠多少都是无力偿还的，所以你就爱这一位主。所以爱是重生之人所结的果子，因为我们都是那一个还不起债的人，所以不管别人要欠五两还是别人欠五十两，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欠耶稣，我们都是还不起，我们都是得到耶稣恩典的人。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小孩子会这样子，为什么我的配偶会这样子？但是我就想到说，那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的关系，那是因为我们都活不出上帝那个圣洁、公义、恩慈的样式。要如何温暖你的家呢？我们需要效法耶稣。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是温温柔柔的。最近我跟我小孩在疫情之间，我们都在家里面。我在来往的时候，我花了好多时间去观察我的儿子。我发现到他有一件事情是我没有的，是我没有做好的。我发现到他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他都是温温和和的，他很少暴躁，他不会因为不烦心、不顺心，他就整个脾气就爆发出来。 相反的，我就看到我自己是有情绪的起伏的，我就发现原来耶稣基督他是温温和和的，他不是真敬的。我们都欠耶稣的债，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于是耶稣他就转过来，他面对那个女人，然后面对西门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角度，他的脸是看着女人，但是他话却是对着西门说的。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呢？我的猜测是因为是讲那个女人了，所以耶稣没有 gossip 哦，他是看着那个女人对着西门说的。他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有三个没有。然后这个女人她怎么样做？第一个，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那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这位女子我们也看到她是何其的谦卑，作为一个主人，她是亲嘴是在头部这里，但是对于这个女人，她连头都不敢碰，她只敢碰耶稣的脚。西门他的地位，他是一个光彩的主人，而女人呢，她是一个羞愧的罪人，她觉得她没有脸面，所以她来到这个宴会也是羞羞愧愧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西门不是邀请耶稣的人吗？结果他居然没有给水 洗脚，在外风尘仆仆 到室内来 要接待的时候，通常都是要打一盆水把脚上的灰尘洗掉，西门没有这样做，没有与耶稣亲嘴，那我们就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接待耶稣。通常一进门的时候总是要拥抱一下，总是要有一个招呼，也没有用油抹头，所以西门看得出来他也是忽略耶稣的。但女人不一样，女人她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那是她的眼睛，她用嘴亲耶稣的脚，那是她的口，她用香膏抹耶稣的脚，那是她一生宝贵的珍视的资产。那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西门他的罪况就是他有看不见的骄傲，他是律法师，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很看重外在的行为。这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她应该羞愧，因为我们都看到她的软弱，她所犯的过错。但是西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以为看到别人的过错就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们人是不是这样？看到别人的错就好像显出我自己比较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只看到别人，但是其实就忽略了自己。其实英文说 sin of omission 就是忽略的罪，忽视的罪，其实跟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去犯的罪都是罪。一个是外显的罪，好像女人这边，一个是内在的罪，属灵的骄傲。所以有这一个属灵的骄傲，有这个看不见的骄傲，西门 的这个对罪的这种敏感度呢就下降了，所以他对罪不敏感。但是女人呢，她对罪非常非常的敏感。西门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看不见耶稣，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拦阻的西门呢？就是他的骄傲，骄傲使人看不见自己，只会看到别人。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怎么样的人可以做至高神的儿女呢？是那些愿意接待神的人， 就这么简单。什么样的人没有办法接待神呢？什么样的人没有办法接待耶稣呢？就是那些看不见自己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软弱的罪人的人。我们要有温暖的家，我们必须接纳耶稣，才能建立更温暖的关系，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神之间的连结。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付上了代价，使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上帝有爱，上帝是爱，上帝先爱了儿女，他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而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就进到神的家中，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就感受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但是我们越感受到自己是罪人，神的恩典就越显多，但是神的恩典越显多，我们就越爱主更深，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告诉你，他对着西门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这句话这样翻起来好像不是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这样子翻，你就看得更清楚了。因为他的爱多，就是因为他爱主多，证明他许多的罪被赦免了。因为他被赦免了，所以他领受到这个赦罪之恩，所以他很爱主，而且是许多的罪，许多的罪。因为是神，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神赦免了我们许多的罪。如果他能赦免这位女子的罪，他就能赦免你我的罪。第三，我必须讲到信靠。我们需要得到那个更平安的信心。于是他的脸不是对着女人吗？那本来是对着西门说，现在就开始对着女人说了。他说，你的罪赦免了。只有谁能够赦罪呢？只有神能够赦免你我的罪。所以当他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那个罪的枷锁就啪就断掉，断裂就掉在地上。因为那是来自神的宣告，你的罪赦免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信这话吗？神将罪给赦免了。旁观者，同席的人，他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因为这个女人是有信心的，他的信心使他得救。爱心跟信心是不一样的，爱心是凭着信心得救以后所发生的结果与生命的改变。所以加拉太书保罗曾经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受不受割礼或是遵不遵守律法不是那么重要，要紧的是发生仁爱的信心。仁爱的信心如果把人刮糊掉，就是要紧的就是发生爱的信心，生出爱的信心。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在座当中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如果你只说信心而你没有发出爱的信心的时候，那你的信心是有问号的。因为爱心是伴随着信心的，我们因信得救以后，我们就有那个发出爱的、发出爱心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律法已经脱落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实现了律法，但是我们内中的那个爱心就生成了，我们就可以把温暖带到我们的家中，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更深的平安，因为我们跟主之间，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一个罪的这个隔阂、这个隔离，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消失了。因为我们信靠 主的救赎。但是同时，为什么我们信靠？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因为我知道我是罪人，所以我感受到主的这个拯救，我就觉得我非常的不配，我非常的爱主，我得到从主耶稣基督来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一种感觉，是与神之间的平安，因为神是愤恨邪恶、愤恨罪恶的神。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平安，所以我们开始以不一样的眼光看我们家里的人，所以我们跟人之间也有平安。所以我们信靠耶稣、信靠神，我们会得到那个真平安的信心。如果记得法利赛人的名字叫做西门，但是如果你把全部的经文看完，你就会发现这个女子没有写她的名字，她没有写她的名字。那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呢？如果换成今天来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女子换成今天来说，其实就是我是一个信主蒙恩的罪人，我的名字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信主，我蒙恩了，因为他赦免多，所以他爱也多。就好像一个灯泡在一个房间里面，如果你仔细靠近灯泡的话，你会发现空气中是有很多的灰尘的。一个有罪的人，对罪敏感的人，就会发现赦免越多，我就更爱主，因为我们常常做不到。赦罪之恩至深，所以爱主之心也至深。在启示录里面14章，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见羔羊就站在，就是耶稣站在锡安山上，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些人都是属神的子民。我听见天上有声音，就是敬拜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在天上敬拜。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首歌，没有人能学这歌，每一首歌都是新歌。每一个人接触神的时机、方法跟被拯救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路途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首敬拜神的生命，每一首你活出耶稣基督生命样式的这样的敬拜，就是一首新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人可以学的。你我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来温暖你我的家，我的家跟你的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的家跟你的家同时都有耶稣，我们都可以唱出这一首新歌，我们全家一起来唱，一起在羔羊的面前，我们在羔羊的面前赞美欢呼。在这段疫情期间，我跟我太太，因为我太太现在在家上班，所以常常有见面的机会。那平时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有更多的时间相处，所以感情其实是更好。我也一直觉得我们的感情非常非常的稳固。那有一天我的太太非常的好在这里有这个订购以后就会送到家里来。那有一家卖饮料的店，他就开始开放订购，那我们很尝鲜啊，想要订购，所以就订购了这一杯这个是柚子汽水啊。哇，柚子汽水是很特别的，我从来没有喝过柚子汽水啊。那 我太太就订了一杯柚子汽水。那其实她订一杯的意思就是你喝一点我喝一点嘛，因为我们都没喝过。结果我就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样有一杯，然后我就拿起来，然后就喝到一半的时候就想说要不要留给太太喝。那个念头过了一秒以后，我就发现我的瓶子已经空了，我已经喝完了。那喝完了以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啊，很不好意思，我就把 我就毁尸灭迹，就把整个瓶子什么通通都丢掉，通通都藏起来。到了下午的时候，我的太太打开冰箱，发现哎，怎么那一杯饮料呢？怎么不见了？所以他就到房间来，就问我说：“哎，那杯饮料嘞？”然后我就看着他，就说：“我喝光了。”没有想到，当我说我喝光的时候，我的太太突然就觉得很受伤害。她说：“你知道吗？我跟你所喝的每一杯饮料，我都有替你留。我从来都不会把它全部喝光而没有想到你。”然后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呢，他是又气愤又难过，然后要夺门而出了这样子。那我就愣在那里了，因为我的确是觉得是做错了，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已经喝掉了。所以我太太就出去要 cool down 了。那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想要跟他和好，想要跟他和好的时候，我就拍拍他的肩，然后就发现他都不理我，都没有反应。那我想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一杯饮料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对他不够爱他，没有给他足够的温暖，所以他就感受到有非常大的伤害。然后我拍拍他，看他没有反应，我就想说算了，我不要含怒到日落。可是你还是含怒到日落，所以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我就算了。结果隔天又过了一天，到隔天的时候，我再好好的拍拍他，然后再好好的跟他讲，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才和好。那我就想到说，我们人当中，人跟人之间的来往，是不是常常忘了你的配偶呢？是不是常常忘了你的孩子呢？的确，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希望能够带给人温暖，我们希望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希望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我们的口腹之欲，我以我的例子为中心，而是以对方为中心，而是以对方的福祉，对方的快乐为中心。因为我们是生命改变的人，也非常感谢主，因为我跟太太之间我们有耶稣，所以他也知道我的软弱，所以他在主里面他饶恕了我，真正的饶恕了我。各位弟兄，不要小看，这是一件很大的伤害啊！他真的饶恕了我，使我能够有，我被赦免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啊，非常的感恩，我有一位非常有恩慈的太太。我就想到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温暖你我们自己的家，我们需要对人呢，我有更深的认识。你有没有看见你的配偶？你真的很认识他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结婚在追求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对方很好，但是结婚了以后，你有没有真的很认识你的枕边人啊？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我的太太她在难过的时候，她就问我一句话：你知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当她问的时候，我发现我是答不出来的。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孩子有更深的认识，我们需要认识耶稣的心肠，我们需要有耶稣的恩慈，我们需要看见耶稣，看见上帝赐给我们旁边的人，我们需要对人有更深的接纳，我们需要离开论断，我们需要离开自以为意。当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自己也是那无力偿还，我们自己也是软弱的罪人。我们希望人跟人之间有更温暖的关系。有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不是踢他一脚，是把他扶起来。这个社会上是很冷酷的，因为这个社会上讲求的是竞争。但是神的仆人不可争竞，不可竞争，乃是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 神的仆人善待自己的配偶家人，我们的配偶是与我们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需要有那个很温暖的关系。为什么会这么温暖呢？因为你完全接纳。各位，对你的孩子而言，现在都申请学校，好多都放榜了。一个好的学校，去好的学校的孩子，跟一个去不怎么样学校的孩子，在我们的心目中有差别吗？ No， 他都是你的孩子，他都是从你而出的，他都要跟你做近前的后裔的。所以要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常常将温暖给他。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境况，爸爸妈妈都鼓励你。爸爸妈妈最看重的就是我们一家能够在一起，在天上相见。我们完全接纳我们的家人，信靠更平安的信心。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因为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不能去，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国内，因为飞机就是 不让开，就是让你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遗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按照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做事。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限制当中，上帝彰显了他的慈爱。主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神，是有无穷之大能，他却选择做一个人到地上来卑微受苦。主耶稣基督最大的荣耀是在地上受苦，在十字架成就救恩。他在限制里面成就了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疫情是在限制里面，但是我们可以仍然可以见证上帝的恩典，见证上帝无穷之生命之大能。我深信圣灵在这段疫情当中是会做奇妙的工作，正在做奇妙的工作。如果你在疫情当中只祷告希望疫情结束，而没有看到我自己生命的品质需要被提升，那就太浪费疫情了。如果你在这个疫情当中没有去思想到末世，思想到我的生命跟上帝之间有什么关系都没有的话，那你就太浪费疫情了。你知道吗？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他击打埃及，为的是要松开法老的手，让恶者的势力松开，让一些没有办法听到福音的人能够听到福音。疫情有这样的力量，我们需要在疫情当中带给人家平安，激发人家的信心，激发那个信靠主的信心。我相信在疫情当中，各位有收到一些平常不怎么来往的人，偶尔来往的人的电话关心，因为他们的时间变多，因为他们更看重生命了。这就是神奇妙的工作。我们需要带领人能够更信靠主，能够有那个平安的信心。我们需要温暖我们的家，不只是温暖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要为我们天上的家预备。天上的家才是永远的家。各位，地上的平安是一时的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天上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不要放弃你的家人，不要放弃你的配偶，不要放弃你的孩子，他们每一位都会是上帝所珍爱的。继续努力，因为在这个母亲节当中，母亲站着在家里面最恩慈、最有调和角色、最能够彰显像、上帝这种爱、慈爱的这样的、角色，在家庭当中，母亲可以让一个家变得非常温暖。各位，你需要温暖你的家，你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从神而来的恩典，得到神所赐的平安。我们一起来仰望耶稣，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将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人、我们自己都交托给耶稣，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看重我们，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无声的呐喊，我们在这里敬拜他， 是因为他是那万有的主，他能够使罪人得着恩典，改变他的生命，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他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了。那个女人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再也不是罪人。你我今日都需要被改变，被主的灵来改变，让主的生命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恭敬地将北区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家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知道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你，还有许多人他们认识你，但是却没有更深认识你。主啊，唤醒我们，唤醒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跟你连在一起。主啊，我们多渴望能够真正能够很深刻地做神的儿女。我们希望能够活出你的生命，那个真实深刻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怕我们只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但是却没有真实的生命。愿主的灵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充满，在网路当中，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一定要到实体的地方去，我们在网路当中，求主在限制当中，我们自己的限制当中复兴我们，使我们得着那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爱，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大能与温暖。主啊，改变我们的家庭，翻转我们的家庭，使父亲成为爱配偶爱孩子的父亲，使母亲成为一个尊敬先生能够温柔待先生的母亲，使我们的孩子成为尊敬父母孝顺父母的孩子。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你的面前得着那永恒的平安。愿主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